香港社会流传住一个神话，叫做狮子山下的神话。这个神话的内容呢，不是很精确的，但是这个神话很好用。当香港经济不好的时候呢，有人呢就会出来讲，要发挥狮子山下精神。当香港的经济呢好到不得了了，但是低下阶层的生活呢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呢，又有人呢出来讲，要发挥狮子山下的精神了。当香港社会向上流动的路越来越窄的时候，又有人出来讲，要发挥狮子山下精神了。当年轻人无论怎样工作都好难有安居的地方的时候，有人又出来讲了，要发挥狮子山下精神了。无论这个城市遇到什么问题，看来呢只要一讲狮子山下精神，就有解决的希望。渐渐这个所谓狮子山下的神话就变成一个体制的神话，用来支撑现存的体制，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政治的体制很容易扮演某一种宗教的角色，宗教是需要神话的，使到不满意人世间生活的人能够在这些神话里面找到面对艰难的力量和希望。狮子山下的神话安抚人心，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怀有某一些希望。后来有人试图赋予这个神话一些新的元素，就在狮子山头挂上一条直幡。这个是一个安插在旧的神话上面的一个新的符号，意味着一种新的神话的精神。当然维护体制的神话呢，很难容许新的元素，故此呢很快这个直幡呢就会被移走了。新的神话符号其实是代表着一班人，他们试图在旧的神话里面找一些新的意义，但是持守旧的神话的人怎么能够容许新的意义呢？维护着旧的神话的人是以这种社会的神话守护住他们既有的一切，对他们来讲，所谓狮子山下这个神话就是说，无论社会变成怎样，总是希望香港人继续默默耕耘，默默的付出，力保社会的底层的逻辑，一切依旧。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所谓狮子山下精神就是集合蚂蚁的力量去推倒大象。两班人对一个的神话有不同的解读。原先大家都是活在狮子山下，其实都是同一群人，但是渐渐对于怎样活在狮子山下，怎样发挥狮子山下精神，就有不同的解读，就变成了两类的人。两类的人渐行渐远，就会慢慢形成正邪对立，我是属于光明的，你是黑暗的。这种对立和撕裂令人心酸，因为毕竟所有人其实都是活在狮子山下，都是在这里一起长大的人。怎样能够在一个旧的神话里面找到一些共同的身份的回忆，以致能够有一种合作的空间，又怎样在一个神话的里面找一些新的元素，然后在当中看到一些新的可能，以致有变革的余地，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讲了以上一番都几长的说话，其实呢我是要交代约翰福音成书的一些的背景，因为我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围绕着福音书经课里面这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一般的学者都有这个共识，就是约翰福音是一卷较为后期写成的作品，书中的内容是反映成书的时期犹太人 同埋猶太基督徒嘅緊張嘅關係。簡單嚟講，約翰福音嘅內容呢，一方面佢記述耶穌嘅事蹟，但另一方面呢，佢係同時反映緊耶穌復活升天後幾十年後嗰個時代嘅形勢。早期嘅基督徒大多數係猶太人嚟嘅，佢哋同所謂一般嘅猶太人同一個根源，活喺同一個天空下。喺寫作約翰福音嘅時候已經係耶穌升天後幾十年啦。耶路撒冷嘅聖殿被毀，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人心好虛怯。聖殿係宗教嘅中心，这个宗教的中心被摧残，就意味着犹太人心灵里面的无家可归。若果在香港的话，它差不多就等于终审法院和它所代表的法治的制度的瓦解了。依赖法治而活的香港人所感觉到的惶恐，应该与当时的犹太人所感觉的惶恐差不多，人心非常的虚怯。人心虚怯的时候，就需要揸住一些东西来到去安顿自己。信仰的传统就是人心虚怯的时候的救命符。当时的犹太的信仰的领袖很紧张，很紧张去力保这种传统的纯正。这个呢，不单止是他们的信仰，亦都是他们身份的认同。当这个世界什么都瓦解的时候，能够做的可能只不过就是力保自己的身份。而这个身份的核心很多时就是信仰。失去这些一切，就将会失去自己和这个民族的将来。就是这个很混乱的时间，犹太信仰里面有一个新兴的分支，塑造着一种新的犹太人的身份，期盼着一种新的历史的前景。这个就是所谓基督徒群体的兴起。慢慢慢慢，犹太人呢意识到这一班基督徒是有啲唔同喎，与别不同。纵使呢啲犹太嘅基督徒都系犹太人嚟嘅，但系基督徒对一个象征一个人物耶稣嘅了解，与一般嘅犹太人截然不同。同一天空下，两种嘅犹太人其实他们分享着很多共同的元素的，但是在一个关节位上面，他们有不同的理解。这个关节位一定是会涉及上帝的了。上帝爱犹太人，但是上帝能不能够爱犹太人以外的人呢？上帝关心犹太人的历史的前程，但上帝是否更加关心整个世界的历史前程呢？犹太基督徒呢，是一班对耶稣的生死与复活所产生的意义极其敏感的一班人。这班人在耶稣那里，他们看到上帝，他们看到神的一个新的展现，他们看到神的新的作为。这一班基督徒在耶稣那里找到一个新的身份，找到一个新的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历史的使命。他们坚信在耶稣那里才会有真正的明天。但是一般的犹太人 睇唔到呢啲一切嘅嘢，佢哋睇唔到耶稣有啲咩新嘅含义。呢班犹太人一口咬定耶稣系亵渎神嘅人，佢哋认为一定要清除耶稣，并且要清除耶稣嘅跟从者，先能够力保佢哋传统嘅信仰。因为佢哋认为冇咗呢种传统嘅信仰，佢哋将会失去身份，失去自己。到咗约翰福音嘅写作嘅时期，犹太人对基督徒嘅敌对睇上嚟咧，已经去到一个高峰，到咧吓势不两立嘅局面。喺约翰福音里边，犹太人赶基督徒离开会堂。如果你哋翻屋企有兴趣，可以参考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十二章四十二节、十六章二节。犹太人赶基督徒离开会堂呢件事，喺耶稣生前从来都冇发生过嘅。对犹太人嚟讲，被赶离会堂就意味住佢哋喺家乡被视为外人，喺自己嘅土地上边被视为不适宜喺呢一度居住嘅人。喺社会冲突里边，有啲时候真系会有一啲人叫另外一啲人，不如你走啦咁，你移民啦。佢哋似乎咧忘记咗，其实嗰个土地系所有呢啲冲突里边嘅所有人嘅家园嚟。呢个系非常令人心酸嘅局面，社群撕裂。犹太基督徒被佢嘅犹太嘅同胞排斥，而佢排斥嘅程度已经去到所谓正邪对立嘅呢一种咁样嘅局面，各自都为自己建立一个身份而努力，各自咧都喺混乱嘅历史嘅情景里边咧揾一啲嘅出路，就系呢一个咁嘅冲突嘅形势啊，约翰福音就写成。好啦，有咗以上嘅背景，我哋先会睇得明今日嘅福音书嘅经课，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至到廿一节嘅记载咧，嗰个较为一个合乎呢个写作同埋历史背景嘅一个含义啊。我哋请再打开呢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四至到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四至到二十一节呢段嘅经文有一个上文嘅吓，呢段经文嘅上文，佢嗰个嘅经文嘅背景系讲到一个叫做尼哥德慕啊嘅法利赛人向耶稣问道啊，尼哥德慕咁咧，以前嘅翻译叫做尼哥底慕啊，尼哥德慕呢个法利赛人向耶稣问道，法利赛人。这个身份好特别，它代表着犹太信仰的一个古板的传统。如果你看回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那里特别的记载，那人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啊。这里当然就是用约翰福音一种光暗对立的这种符号象征呢，这个这么简单的经文，它想表示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这个古板的传统是属于黑暗的。他不能够接受耶稣所显明的新的一些事物。他来问什么叫做重生呢？怎样重生呢？重生又可以解释为从上而生。怎样能够即是不是只是好像在这个地上的一般这样活，是能够从上而生呢？他们即是这个法利赛人求问怎样能够有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身份。约翰福音三章第十节，耶稣呢都窒他的。第三章第十节，耶稣呢窒他，他说呢，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是吗？好简单嘅经文，表达咗咧约翰福音写作时候嗰个嘅背景，就系犹太嘅宗教嘅权威，佢哋唔明白耶稣。 而这个不明白就引发了当时犹太人对基督徒的打压，形成一种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当然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犹太人是属于黑暗的。好了，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看回这一段的经文，第三章第十四节至第二十一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熟悉的经文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这个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罚。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第十四节那里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亦都照样被举起来。这里涉及一个旧约的典故，刚才读经的那个旧约的经文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四至第九节就记载了这个的典故了。当时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隶的生活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不用做奴隶了。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走在旷野的路上，他们慢慢觉得这条通往自由的路太过艰辛，太过不值得。这个路上面又没有粮又没有水，相比奴隶的生活，他们觉得现在更加不如，于是他们就埋怨。圣经说呢，神使到毒蛇出没在他们的中间，于是他们就哀求。神就叫摩西做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哪一个望见这条蛇，哪一个就能够活下去。通往自由的路是很艰难的，神没有免去这个艰难，神只是医治在这个艰难的路上遇到的毒蛇的那些的毒。约翰福音说呢，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神没有拎走呢通往自由的路上遇到的所有的毒液，神派耶稣来让耶稣医治这些的毒液。被举起来这个举字有两个含义啦，一个就是指耶稣呢会被举起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另一方面呢又是指到呢耶稣呢是被高举在万有之上，获得呢无限的光荣。从约翰福音的神学来讲呢，为了荣耀神而死，为了解救其他人而受苦，这一种受死本身就是荣耀。约翰福音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受苦本身就是荣耀。第十五节他说呢，这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谓信就是参与这种生命，所谓永生就是生活在神的临在底下，这种生命就是在耶稣的身上展现出来的生命了。跟着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英文 NET Bible 里面呢，这个经文的翻译就是这样的， For this is the way God loved the world。 然后呢他又加一个的注脚，他说呢，这个呢就是指到呢神爱世人的方式 同时亦都指到呢神爱世人的深度。这个就是神运作的方式了，就是他会舍弃他自己的挚爱，然后呢藉此去表达他的爱的纯正和深度。就在这一节所反映的神的作为那里，就在这一节耶稣要让世人知道的那一点那里，在这里犹太的基督徒和一般的犹太人就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在一般犹太人的眼中，耶稣在安息日医病是破坏宗教的律法的，耶稣和外邦人接触是混乱了民族的界线的，耶稣宽恕罪人是破坏了义和不义的划分的。而以上的一切都是犹太人确立自己身份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来的。在一个混乱的世界，犹太人是很紧张自己那个独特的身份，他们自视为是正统的，是神的选民，他们用一种内向的、排外的、自义的、自觉纯洁的、不容挑战的、死守律法的方式去建立他们的那种身份的认同。而耶稣的那种方式是他们很不习惯，因为耶稣向其他人开放，向异己开放，向仇敌开放。耶稣不用伊斯兰国那一种排外的仇恨去确立自己独特的身份，耶稣用爱仇敌的方式去展示自己的身份。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他甚至牺牲自己。而犹太基督徒就在耶稣的这个很特别的生命里面，他找到他们的传统信仰的一种新的展示，又或者说他们看到他们的传统的信仰的一个真实的深度的内容。你可能以为呢，就是神爱世人这个讲法个个都喜欢，但是神爱世人这个讲法其实是法利赛人极不喜欢、极不习惯的一种想法来。他们要不断断定人的罪，然后才肯定到自己的义。他们要死守规条到一个地步，看起上来呢已经是有违人情和常理的了，藉此去表达他自己生命的纯洁。他们要不断排斥外人的，这样才能够保存自己这个神的选民的身份。用现在的讲法来讲，就是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根正苗红，为了保存自己被上天选召的这个身份，他们过一种排斥异己的生活。他们认为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个就是他们能够混下去的最佳的身份。但是基督徒在耶稣那里，他看到爱，他看到神爱普世的人类，看到千差万别的人能够在历史长流下去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一些很独特的素质，就是人与异己之间的互相尊重、宽容和仁爱。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制造另一种身份，制造另外一种标准，然后藉此制造一种生死不相往来的敌我的矛盾呢？圣经说不是，不是。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说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并不是要来到制造一个标准，然后藉此去定人的罪。耶稣只是想展示真正的生命可以是怎样样。 佢展示一个咧喺神嘅临在底下嘅生命可以系点样样。呢、这个就系活出神爱世人嘅精神嘅生命。呢、这个就系走向义己，伸出友谊嘅手，以仁爱激发仁爱嘅一种嘅生命。三章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咦，刚才不是说耶稣降世不是要来定人的罪的咩？为什么现在又讲到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呢？耶稣的确不是要定人世人的罪，是人自己定自己的罪。当人人都和平沟通的时候，你忽然间出手打人，那你的打人就显示你打了人了。在和平的人的面前，你打人的话，就是你自己定了自己的罪。所以十九二十节有一个较为细致的注解，他说呢，光来到这个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罚。打人的总是在暗角里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不是光明的行为。经文说，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耶稣是一种生命，他展示光明，他没有定黑暗的罪，他只是让黑暗显为黑暗。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们的行为自己显明自己是属于黑暗的，他们自己的行为就定自己的罪。在耶稣的时代，光明和黑暗这个对立是当时犹太文化的一个常见的元素，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对什么叫做光明，什么叫做黑暗，怎样处理这个这样的矛盾冲突，有不同的诠释。上一个世纪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就是发现了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呢，很可能是属于犹太信仰的一个隐蔽的社团，叫做爱色尼派的。死海古卷里面呢，有一卷呢，个卷名呢，叫做呢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死海古卷的这个宗教的群体，将光明与黑暗提升到一个呢形而上的层次。死亡形而上的层次呢，就是光明与黑暗的这个战争呢，是一个宇宙的大战。这个是一种派系的睇法。在耶稣的时代，社会上面又有另外一个派系，叫做愤锐党。他们呢睇呢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是一种政治上面呢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立，是一种生死之战的对立。他们呢要歼灭黑暗，这样才能够呢重建光明。耶稣在这种文化里面，他很习惯这种所谓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不过耶稣没有采取上述的看法。耶稣只是将光明和黑暗的对立视为一种道德的契机。在黑暗里面的人，会不会因为有光明的人做一个对照，而知道自己活在黑暗里面的呢？在这里，光明和黑暗的对立或者对比，不是宇宙大战，又不是政治上面的歼灭战，而只不过就是有人点起一个的烛光，而因着这个的烛光能够见到黑暗。有些时候见到一个人让座给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就见到自己 活在黑暗里面，没有人审判我，只是因为对照住一个光明的行动，我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是我自己定自己的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神爱世人，意味着神藉耶稣的生命走到人间，走出自己的一个安全的领域，去到异己的当中，以人爱激发人爱，这个就是光明。若果这些都算不到是光明的话，我就看不到光明可以是怎样了。靠神而行的人，就是活出这种仁爱的人。这些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不是在暗角里面展示这种的生命。行真理的必来就光，活出这种生命大道的人，他们不怕光明，他们甚至渴望光明，他们的行为与神的行为相称，他们的行为显明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容易造成正邪对立，黑暗与光明的对视。在耶稣的时代和后耶稣时代，当时的宗教领袖为了保持一种上天拣了我的这种身份，他们宁愿走向自闭，走向更大的排斥异己，置耶稣和跟从耶稣的人于死地。大家平心静气想一想，神能不能够用这些人开创历史的明天呢？基督徒在耶稣的身上看到神的仁爱，看到神爱世人，他们就以仁爱去开拓自己的身份，展开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建基于种族，不是建基于社会的身份或者政治的特权。所有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凡活出神的仁爱的，无论你是哪一个，都可以叫做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类的一种全新的身份。你又再平心来到去想一想，人类的前景若果要有光明，不是正正就是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人吗？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